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能够在主日呢纪念主，我们也一起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彼此劝勉。我们刚才这位弟兄选的两首诗歌都是很好的奉献的诗歌。第一首诗歌呢是说主陶造我，是我一首从年轻就已经唱过的诗歌。虽然我唱的那个内容呢跟这个翻译有一点距离，有点不同。可是经常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主是陶匠陶人，这里翻译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不但是被造的，我们还是被用泥土造的，我们一生就好像泥土在陶人的手中，他要在我们身上造成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是主慈在的恩典。第二首诗歌是何寿恩教士的诗歌，也是很出名的诗歌，可是弟兄呢没有用圣徒诗歌的调，他用了另外一首的调子。可是他刚才忘了跟你们说，第一节跟第三节呢他们有一个转音位置，所以因为是多了一个音的，所以有一个地方是要转音的。我们感谢主，主用了何寿恩教士的一生，为了我们，为了中国的儿女付上了一生的代价。他死在中国的福州，他离开世界连一个墓碑都没有。有些书上记载呢，他在他的墓碑上面刻了什么的字呢？这是谣传。我去过福州，去过他的墓碑，应该是说呢，我是非常想要去找他的墓碑。可是有人跟我说呢，这个地方就是他埋葬的地方，远望福州的象牙塔。可是那里只有一堆的黄泥，一个墓碑都没有的。最后在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呢，连黄泥都没有了，因为上面已经有别的建筑物。那时候服侍过的地方还剩下一些他从前服侍的时候的小旧屋。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姐妹的奉献跟摆上，他也为了主而服侍了一些年轻人。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熟识的尼拓生弟兄，当然只是年轻人当中不单只有尼拓生，还有王在黄字，这些都是当年的年轻人，而后来也是被主大大使用。只有会主活，只有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就会带出主自己想要得着的主的荣耀出来。巴不得前人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后人的激励。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两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都交通神的话。我告诉这位弟兄呢，这只是一些交通，也真的只是一些交通，我也不是特别要说什么道理。这两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些神的话，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跟路加福音的11章，这是两句说话。看呐、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看呐、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为着昨天不在这里没有参加分享的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再来把这两段经文再读一遍。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到马太福音12章第38节到42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请大家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3日3夜在带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3日3夜的在地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伟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比约拿更大的在这，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皇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 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我们看，再看路加福音11章，经文跟马太福音有相近。马太福音11章第29节到32节，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么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皇要起来定着世代的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为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感谢你，你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在我们在你面前设立等候的时候呢，你再次把你的话在我们眼前打开，我们恭敬把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等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两段地方所记载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我们昨天说到呢，耶稣在这两处当中都说到，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这么说是让我看见一个清晰的原因跟背景，就是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他提出的一个要求，因为他们想要跟耶稣有一个神迹，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是天上的神迹。所以主回应他们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只有一个是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然后呢，神就说到的是约拿在大鱼腹中的三天三夜的事情，让他们看到在邪恶淫乱的世代，一个大的神迹，一个重要的神迹。这个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主说人子也会在地里三天三夜。换句话说呢，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再出来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有一天主也是要进到一个死亡的地方黑暗当中。因为约拿进到鱼腹里面呢，是如同进到死地一样，他自己也想象不到自己也有还有活命的时候，这许竟然让他在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要他能够再活着，让他为了尼尼微城的人来去经历而成为一个记号。主让我们看到他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唯一的拯救，就是他为了人进去了死地三天三夜。不单单是如此，他还进了死地之后还再要三天之后还要复活。他所做的比约拿更大，约拿仅仅是为了尼尼微城的人成了神迹，可是主却是为了整个世代，我们更可以说是为了所有世代，为了这个罪恶的世代，他把自己交于死地，经历死而再复活，要成为这个邪恶世代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主在里面说，当审判的时候，许多人要被尼尼微城的人起来审判他们，因为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听了约拿的话，他们悔改了，他们回转了。可是很可惜的是，当主来的时候，主要审判这个邪恶的世代，主要对许多的人施行审判，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过这个福音，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主所行的神迹，只是他们就如同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有一天要承担他们拒绝主的罪，尼尼微城的人要成为他们的指责。换句话来说，这个是一个对任何世代的人的警告，让他们听见，当你们都看见 让他们知道主的时代，他们实在是看见主从死里复活。当那个时代的人看见了，他们流传下来，传给以后的世代，圣灵也借着神迹奇事等等的事情为他们做见证。可是人依然是硬着颈项不肯相信，所以他们被定罪是应当的，因为一个很轻视的见证放在哪里，这让一个罪恶大到能够达到神面前的罪成，一个神随时会把他们毁灭的大成，他们向且能够因为悔改而得救，可是人却没有看见自己所需要的悔改，而把主拒绝了，所以他们被定罪是应当的。等一天主来要定这个世代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喊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正公义的。人拒绝神，人拒绝主所说的话，人心的刚硬。尤其同时主借着这句话，主也说了另外一句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皇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为的是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可是呢，一个邪恶的世代所欠缺的就是一颗如示巴女皇的心，愿意来都听这位比所罗门王更大的这位主所说的话。这同样的，他们被定罪是应当的，这个同样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警告。主啊，主说看哪，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看哪，这个是代表这是非常重要的话，你要非常的注意。看哪，神的羔羊，你看司洗约翰对众人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是为了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注意呢，你要知道你要悔改了。我们感谢主，主最初的门徒就是听到司洗约翰所说的，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转身来就跟随主了，他们一生就改变了。所以看哪，意思就是要留心，要认真的注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用看哪这个词几乎都是相等的数字，马太福音用看哪这个词大概用了62次，路加福音用看哪这个词大概是60次，所以我们说是差不多的数量。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那个看哪，主说在这里有一个人看哪，我们要注意的。当然主这里意思就是指他跟约拿，他跟所罗门，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比约拿更大。当然我们主不单是比所罗门更大，不仅是比约拿更大，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主耶稣比天使更超越，我们的主比摩西更超越，我们的主比亚伦更加超越，我们的主才是那个真正的帐幕，真正的祭司。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比一切都更超越，比一切更美。神要我们留心注意定定看的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自己。所以主说看哪，就主在这里说看哪，就是要我们留意他跟约拿跟所罗门的比较，他跟约拿跟所罗门的对比，他比他们都更超越更大。就是我们读经，我们把心思放在一个方面下面，就是主自己，这个永远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特别看到他比约拿更大的一面。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看另外一处，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同样的，我们对所罗门的故事也是不陌生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大卫跟拔士巴所生的。大卫之所以会跟拔士巴在一起，这是本来不是一件美的事，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的事情是行了耶和华眼中不好，这是不喜悦的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当环境平静的时候，大卫不再需要南征北伐， 不去征战，哪怕是要去战争，也是他的手下他的将军去打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失去了一个警醒的心，他就睡，每天睡到了日上三竿，都是睡得很晚很晚才醒来。醒来之后呢，就在他皇宫的那个平台上面呢悠闲的散步。他说一看就看到一个女人在一个地方墓死倒。圣经说他一看见这个女人呢就喜欢了，因为她容貌俊美。他就去打听一下，就知道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可是他却叫人找了拔士巴来，然后就跟他发生关系了。那不久之后呢，拔士巴就通知大卫说他有孕了。大卫就说怎么办呢？所以呢他找人去通知他下属约亚将军，就叫他把拔士巴的丈夫再召回来，从战场上召回来，然后就把他召回他的皇宫，款待他，给他礼物，就说啊，你可以回家去看看妻子，去休息一下吧。以为呢这么久不见呢，他碰到妻子就一定会跟妻子同房。他以为这样做呢，他所做的事情就能被隐瞒下来。没想到呢，乌利亚呢却没有回家，他坐在王宫的门口没有回家。大卫就问他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放假也不回家呢？他回说，耶和华的月柜还在战场上面，所有的士兵也在场上，我岂能回家呢？这实在是一个忠心的士兵。那大卫就想，有什么法子呢？他不肯回家呀，一天两天都不回家。那他回说，那你就回去战场吧，顺便呢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把信交给约亚。我们就知道这个信的内容其实就是说，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呢，就送这个乌利亚上去那个危险的地方，要他战死沙场。你看看一个人犯罪，一件接一件。所以呢约亚就收到大卫这个密信，因为乌利亚没有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月牙呢当然是听大卫的话，把他送到最危险的战场，把他战死了。事成之后呢，他就把拔士巴娶回家，就把事情了结了。当然不是，神打发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说了一个故事。神借先知拿单跟大卫说这件事，神极其不喜悦，但是他跟他说了个故事，然后跟他说这句话。因为你让神的名在仇敌的面前被亵渎了，大卫每处就在此，他一听见了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你，他马上就悔改，他马上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所以呢神借拿单跟他说神已经赦免，可是赦免是一件事，管教又是另外一件事。神说因为你做的这件事，神要对付大卫。神如何对付大卫呢？大卫说，拿单你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人，这个妇人实在是太可恶了，你自己拥有这么多，还去抢一个穷人唯一的羊去招呼自己的朋友。他说这个人该死，他应该还拿穷人四倍的。所以神就说你做的这些事也是同样要还四倍，并且神说你跟拔士巴所生的儿子一定死。所以果然呢，他跟拔士巴所生的儿子呢，不管大卫怎么的求怎么祷告，都不可能活，这个孩子就死了。可是稀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之后，大卫跟拔士巴再生一个儿子，这个就是所罗门。神跟大卫跟拿单说，你去跟大卫说，你要为了这个儿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迪底亚，意思说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爱的。神竟然跟大卫说，这个大卫跟拔士巴所生的 第二个儿子正是神所爱的，这不是很稀奇吗？这是实在是奇妙的恩。所以呢，神说完之后呢，大卫就把这个耶底底亚的这个孩子起名叫所罗门。有些人会问呢，明明神都说他的这个孩子名字叫耶底底亚，为什么还改名叫所罗门呢？是不是说啊，神喜欢不关我事，还是我自己喜欢这个名字？当然不是，神借先知拿单的话，这个孩子叫耶底底亚，是意思我所喜爱的。可是当你念到历代志上22章的时候，你看到大卫对所罗门往年的吩咐的时候，告诉他神是如何让他得到一个儿子。大卫本来想为神建造圣殿，可是神不许他，神说我会叫你儿子来给我建造圣殿。神说你要叫他的名字为所罗门，这其实也是神所吩咐大卫的，你要叫你儿子为所罗门。神说他要做一个太平的人，神说在他在位的，在孩子在位的时候呢，都是太平的。所以呢，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的君皇，而这个太平的君皇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所以你实在看见这个是神极大的怜悯，极大的奇妙。神为什么还会让大卫生一个这样的儿子？这个所罗门是如何出来的？这个所罗门呢，这个孩子是在大卫被神所审判之后，是经过对付之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架的对付。在他经过十字架对付之后，进到神里面的一个争，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人，这是一个死而复活之后的结果。这个人呢，虽然是失败软弱，经过失败的，可是这个人在神面前却是单纯能够让神悦纳的人。他虽然错了，他却愿意在神面前悔改，伏在神大能的管教底下，所以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神的旨意也在这个如此的人身上显出他的旨意。因为所罗门的意思是一个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和平之君。以赛亚书说到他称为奇妙的测试和平之君，我们的主就是真正的和平的君，他的国度才是真正正正的和平国度，我们的主才是那个真正的神所喜爱的那位。因为主神曾在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呢，所以呢，大卫预表了主的一面，所罗门也是同样的预表了主的另外一面。大卫预表的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得胜的君皇，大卫也预表了我们的主是一个经过受苦而进到荣耀里面的君皇。所以你读到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呢，有一篇是称为弥赛亚的诗篇。你在哪个地方念到大卫的苦难？但是苦难呢，是遥指的，是暗示了主以后的苦难。大卫也预表了，表示了那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使徒行转13章说到大卫的时候呢，是说神是说我寻到了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的，因为他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希伯来书清楚的说，主自己在那个地方，圣灵说了，子来了，我凡事要照着你的旨意而行。这里很清楚看到大卫预表了主的一面，所罗门都预表了耶稣是父所喜爱的，他也预表了我们的主是那个和平之君。当然他更是预表了我们的主是那个建造教会的那，因为主很清楚的说到，只有他才能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所罗门身上，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怎么透过所罗门让我们看见主的另外一面。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圣经当中呢会指着一些人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不会是那个人的全部都指着基督。所以大卫的失败当然不是来预表耶稣基督， 所罗门也是同样的有失败，他软弱的失败自然也不是基督的预表。神之所以要用这么多的人来预表主的其中一面，因为我们的主实实在在是丰富的主，你不可能会用任何一个人的来去完全表现的主出来。哪怕历世历代众先知都跟神说话，他们为主来而做见证，也没有一个先知能够把主完完全全说得完全。所以希伯来说第一章说，神在古时借这个故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基督，因为没有一个先知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先知能够把主完全的发表，直到主自己来了。所以直到末世，神借着儿子里面说话。所以你就看见大卫跟所罗门对主的预表。当然我们知道论到所罗门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想到所罗门就是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可以说是智慧的代表。为什么缘故呢？我们看见所罗门不但是成长，我们看到箴言所说的所罗门的成长是在父亲的教诲底下，他也是他母亲独一的娇儿。所以你看所罗门在箴言说的父亲教训我，父亲这样说。所以你看到所罗门蒙恩，你看到他父亲把皇位给他，他承接了大卫的皇位，大卫过去了，然后他在第一遍来见智，那天晚上神向他显现，神给他一个应许，神不单把他让他坐在宝座上，神还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神说你要什么，要谁跟你说你要什么，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你会怎么样呢？当然你有已经有答案了，因为读完所罗门的话你也变聪明了，那我当然是要求自慰呢。那不说你的肚子里面，你的心里面不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肉体会说啊，我要求富财富，求这样求那样。可是所罗门实实在在的跟神说，我是太年幼了，我不懂如何治理你的国，我是求智慧来去治理你的门，你民。简单的说要智慧，这个求满足了神的心，这个求是中了神的心意的。我们会说这个求不是很抽象吗？那什么叫智慧呢？是摸不到的嘛。那求寿命呢还可以算呢，今年70明年80到100岁120岁是能够算的。那求财富呢，财富也是能够看到眼看到的越来越多财宝。可是你求智慧，我问你呢，智慧是什么呀？不明白。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要解释说，哦，他做这件事是蛮有智慧的，你要用他所做的事来解释啊，这就叫智慧。所以从另外一面来说的话，智慧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可是神却喜悦所罗，因为所以他求智慧呢，不但给他智慧超过所有人，并且把他所没有求的财富长寿都给他，因为他所求的正合神的心意。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神自己，神就是智慧的根源。雅各书第一章四节怎么说？雅各书一章四节，他说你们当中要是有缺智慧的，可以求那个充满智慧的。你要智慧，你向神，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根源。我们的主咒是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箴言书第八章我们有特别人有形容智慧的。你好像形容一个人一般的形容智慧，你看到他形容智慧就好像一个人活生生的在哪里的感觉。所以这个智慧呢是指着基督，指着我们主自己。换一句话，他是求什么？他要的就是神自己，他要的就是基督。这个是让神心他的心满意，让神心的心喜悦。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多少人好像所罗门一样的，我们所求的是神自己。你要神自己，神的心就喜悦了。像图诗歌有一首诗歌是说，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们的心所需要的应该就是神自己。
神的心就会满意。你要神自己呢，也就是要神心中的那位，这个不单是神的自位，也就是基督。你追求的是基督，你追求的是主，神就会把他给我们。保罗说，我为着他 撇下一切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神也会让保罗看见，他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他也让保罗看到他心中的秘密，那就是基督。所以你就看到所罗门的心思，所以神喜悦所罗门，神要得着这样的人。所以一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满意，我们也看见圣经记载的神所给他的智慧呢，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写箴言3000句，叠诗1005首，神让他论变成了所有事物的专家，昆虫、植物、海洋、生物。现在所有你说你们见的专家，要是他看见所罗门都会汗颜，因为神就是给他这样的智慧。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智慧很抽象，神说他胜过东方人的智慧，胜过许多人的智慧。那他怎么知道他的智慧呢？人过国的以色列人怎么知道所罗门智慧呢？所以圣灵特别在列王记下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我们从儿童主日学就听见的故事出现了。有两个妓女同时生了儿子，半夜间有一个贪睡的压死了自己的儿子，他觉得呢孩子婴儿长得差不多的，他就偷龙转凤换了别人的孩子。可是呢那个女人当然会记得自己的儿子啊，我看婴儿大家都看起来一样的，可能你就可能看得不一样。说他们闹到所罗门面前，他们争着说这个活着的孩子是我的，那怎么审呢？这个非常困难呢。所罗门说没关系，不要争，拿起刀来把孩子切开，一人一半，你各争说是自己的，把孩子切开吧。那个把自己儿子压死的当然没所谓啊，切开就切开吧。可孩子的亲生母亲呢，他就说哦，不要了，我给他吧。所罗门就说不用审了，这个就是他孩子的妈妈。这件事听起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圣经说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因为所罗门这样的判断，对所罗门非常敬畏，因为这件事实在显出所罗门的智慧。你看见所罗门就是智慧的君王，他是基督的预表，他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就是智慧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有智慧，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圣经把我们说成是智慧之子，所罗门就是有智慧。可是所罗门的智慧呢，是真正的所罗门的预表，那个真的所罗门。所以马太福音1章1节就告诉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呢？以撒。大卫的儿子是谁呢？所罗门。基督的家谱就在这里。与此同时呢，他才是真正的所罗门，真正的以撒。他们只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臣借所罗门来预表基督的智慧，而这个智慧的君皇，我们能够看到在历史当中，主为什么会说看呢、啊、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因为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不单是举国人人都敬佩他，所以说他的智慧呢是远近闻名。所以圣经说南方的女皇从地极而来，这个南方的女皇就是示巴女皇，示巴是韩的后裔，南方呢就是说是亚拉伯的南边，准确来说是亚拉伯的西南。所以圣经有时说她是示巴的女皇，圣经有时候形容她是南方的女皇。她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她带着很多珍贵的礼物，也带着一堆的问题要来看一下所罗门的荣华，也是来看一下她是不是真的如此的智慧。
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一条是所罗门不能回答的。犹太的古籍里面有一个笑话，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笑话。
他们要形容所罗门是多么的有智慧，他们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我觉得有一些奇怪的。他说南方的女皇来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所罗门啊，我带了这么多的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是花有真有假的，你能说看出来吗？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所罗门说很简单，叫人来把所有窗户打开，窗一开风就吹进来，那你就看到蜜蜂出现，蜜蜂只会在真花上面。所以犹太人呢就说这个就是所罗门的智慧。那我就觉得有一些不怎么高明的例子，可是呢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例子都形容所罗门到底有多智慧。以色列人觉得啊，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两件事来显示他的智慧啊，好像不够，我们要找多一点。那其实只要你看箴言，你就知道所罗门有多智慧了。南方的女皇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把他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来求问到这个智慧之君面前。我们感谢主的是，所罗门没有一句，没有一题是答不上来的。现在你看这句主耶稣说，看啊，现在站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的主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主才是那个真智慧的。问题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渴望从主哪里来的答案，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好像南方女皇一样的心思。你看主说这是个邪恶的世代，主说不但有一天不单止离离围城的人要起来审判，主说有一天南方的女皇要起来审判，因为她从极远的地方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听所罗门的话。现在主才是真正的所罗门，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我住在你们中间，可是你们却拒绝我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我们的主在地上不单是行神迹奇事，我们的主在地上说了多么多少智慧的话，在福音书上面说到主在殿中所说的，别人听了说他所说的是恩言，那些真正来寻求主的都是要从主的话中得到帮助，得到解决答案的问题。哪怕是刁难主的话的问题，只要主一回答，他们就没有话可以说了。我们现在读主的话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解释，可是当时呢是很多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带很多话来刁难主，可是我们的主没有一条是解决不了的。他们说纳税给该撒应该不应该呢？主说拿一个银币来看，银币上的像是跟号是谁的？他说这个银币印的是罗马的皇帝该撒的样子，所以主说该撒的就归给该撒，神的物就归给神。这个女人犯奸淫被我们抓住了，现在正要打死她，要打死她妈又好像不对，不打又好像不对。你看好像情况很紧迫，主应该怎么回答呢？主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先拿起舌头打死她。结果从老到少，从大到小，一个一个都灰溜溜的走了。你看见我们主每一句话是如此的有智慧，那在文士当中，在法利赛人当中不知说了多少智慧的话，可是人却拒绝，人却应着景象。难怪主要对他们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恐怕他们心里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恐怕不是主恐怕，其实这群文士法利赛人，这群硬着心的人，他们才转向主。所以你看主是明白他们的心，人的心拒绝主，人的心不在主，人就哪怕是遇见了主，他也没办法从主那里听见智慧的话。哪怕他们听见主所说的话，他们都不能够明白主的话，因为他们并没有真实想要寻求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福音朋友，就会说他这个人真是冥顽不灵，怎么说他都是只会争执。那当然 因为他实在是在黑暗里面，他心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他没有这个心窍，他怎么说都会拒绝的，他怎么都不相信的。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一定明白神的话，神的话白纸黑字印在那里，多少神的儿女却不明白神的话，难处不是神的话难明白，不是那句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喝的话甚难明，能听见就说这话实在难明。难的是你的心有没有如南方女皇的心一样，多少下子在神面前，在主面前被打开眼睛，父子啊，我要能看见，主就开他的眼，你求他就得着，你要他就给。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是同样的心态，我不明白，我实在不明白，可是有一位赐人圣灵的，他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对属灵的事情我不明白，你讲得太深奥了，我不明白。保罗说我很清楚，论到基督的奥秘，你实在是不能够明白的。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叫呢那个赐人圣灵能够的神能够让他们真知道。换句话就说，你来到主面前，来到神面前，我不明白，求你让我明白。因为所有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应该知道，基督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可是不是只有两个字叫做答案，不是你去读圣经哪一遍就是基督就是答案，不是你读不明白就说啊，我不用去解了，反正就是基督的意思，这个不叫明白呀，这个叫自以为聪明。你在真正在神面前，让他在你里面启示，弟兄姐妹呀，许多时候因为我们知识多，我们所追求的是知识，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明白神的话，我们好像这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天天研究圣经，主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却在哪里呢？就是到主的地方，到这一位自卫的主的地方。但愿主帮助我们，一句简单的话，主说很轻视的让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之前是末后，在末后的日子当中，我们看见神所盼望人的是要明白他的心意，这人所欠缺的就是好像四八女王一样，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求基督，愿意认识来认识神的心，结果你就看见我们虽然查考神的话，我们依然不够。所以主提醒我们，要是你不想等到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皇起来要定我们的罪，他说你们真蠢啊，我花多远多远才能走到所罗门找所罗门王，你们呢？好像生命记忆里面说的，也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你们不需要爬到天上去领基督下来，你也不需要从地里面去领基督上来，这道离你不远，就在口里，就在心里。我们说神的启示都在我们手里，你一定能够知道主的话了，你不需要好像他一样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你需要的是有他的心，我要能看见，我要能明白，你就一定从主那里得到答案。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的真所罗门，我们的主，他正在呼召我们。你是否有一颗如同南方女皇的心？他愿退遇见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去遇见他，他愿意把他的真智慧给我们，来到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心，简单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人要是有一个想知道的心，主从来不拒绝。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您，我们真愿意像南方女皇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让主来到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找你的话，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知道你。所以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日子当中，一面让我们预备好来到人迎接我们的主，一面让我们在圣灵当中更加认识主，好叫你的教会能够得以被建立，好叫你的话能够充满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看见你的旨意得到成就。愿你恩待我们赐福在座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